很高兴跟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跟你们一起敬拜。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敬拜，是因为我们在用诗歌来传唱，描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他是怎么样值得我们敬拜，将荣耀归给他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透过上帝在敬拜当中对我们说话。待会儿我们在回应的祷告里面，也有机会让我们就着我们所听的神的道，能够向神有所回应。今天下午，很亲切的原因，因为我们以前在第一个牧会的工厂里面呢，我们的教会也是下午聚会的，所以我很习惯。那下午聚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很容易打瞌睡，所以你们要打瞌睡，你们放心，我很习惯了。OK，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让我们传扬他。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哥罗西书》1章28、29节，一二三，请。今天下午的题目是让我们传扬他。在这里有一段保罗所讲述的经文，上帝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救赎凡属于他的子民，在天国的国度里面将要属于他的子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这些人舍去他无罪的生命，这些蒙他恩典得到拯救因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们献上他们自己当作活祭，来回应神对他们这样的爱。耶稣基督为他们死，所以他们从此就为耶稣基督活，在地上活的时候学习向他效法他，然后取悦他，而且因而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见证人，因而带来圣灵的同工，使得许多的人被吸引，也回到神的国度，与神和好，他们以此作为对上帝的敬拜，何等的美好！因此，敬拜不是单单只有我们唱诗的那15分钟的敬拜，敬拜是我们这整个被上帝所救赎的人，我们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转变的当中，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的生命为他而活，那样的一个从里到外的敬拜。可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样的新闻，在去年的时间呢，2年以来，几位很著名的传道人都出了问题，包括这一位我们芝加哥很有名的Willow Creek Church 的教会 Bill Hybels 他有了性的丑闻，包括去年7月份有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牧师以及作家 Joshua Harris， 他宣告他不再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开始去认同、去赞同 LGBT 群体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跟他们的信念。另外还有一位年轻人比较熟悉的叫 Marty Sampson， 他是 Hillsong Church 一个带敬拜的元老牧师虽然不太老哈，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但是他也宣告说他的基督信仰已经 lost， 已经失去了。那么接二连三这样的事情，有传扬耶稣基督的牧师，有带领敬拜的牧师，他们都宣告与耶稣基督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断摇摇欲坠，所以就让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哥罗西书1章28、29节，会给我们一些线索。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刚才经文保罗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最终的目的。这一切都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主动的来救赎，然后把人再带回的，以至于人被救赎可以回到他里面，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那我们注意到这里保罗用的完完全全这个字，这个是很关键的字，在原文的里面是指一个很完全的，是指一个很成熟的，不是半生不熟的，也不是不完全有残疾的，乃是完全成熟的，可以呈现在这位完全的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不管我们做什么，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要最终要被引到神的面前。那么当刚才所提的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类似这样的人，当一个人自称是重生得救的，自称是传扬耶稣甚至带领人敬拜耶稣的人，如果他犯了罪却拒绝来自真理和这个信心群体的劝诫，而不愿意认罪悔改，回到这一个 fellowship， 回到这个信心的团契的里面，只有两种可能。为什么？第一个，一时的软弱。如果他只是因为一时的软弱，那么应该会透过这个信心的群体，透过圣经的真理，透过劝诫，他会醒悟过来，甚至通过教会的管教，他会再次回到这个信心的群体。这是我们的祷告。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原来这样的人很可能从一开始最开头的地方，他就没有真正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以至于当这些试探引诱打击来临的时候，才显出来他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根基。接下来我们看保罗用的一个很关键的字，他说我们传扬他。 Antagalion 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有宣告，有宣扬，向某人告知的意思。这次的武汉的疫情，我们都知道那个吹哨人李文亮啊，他当然不是很有意的宣扬，他只是跟他亲近的朋友圈宣扬，但是当他把消息放出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又有很重要的消息。当然有的人听不见这个消息，有的人蔑视这个消息，有的人、甚至掩盖这个消息，都将因此付上极大的代价。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他要传扬给人的，他希望他向人告知的是什么呢？从整体的保罗的神学以及保罗对这个耶稣基督信仰的认识，有三方面他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是赦罪之道，一个是光明之道，第三个是救人之道。我们一一的来看。首先 Antagalion 这个字、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到一个地方，他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然后他就在那里传讲 Antagalion 神的道。他不是传讲人的道，不是在那里宣扬他的高言大志、保罗是个很有学问逻辑性非常强的人，但是他不论到什么地方传讲神的道。同样一章在这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八节，那里讲到保罗说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 Antagalion 传给你们的，这个人指的是耶稣基督，是唯有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赦罪的道。非常重要的，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我们都见证到赦罪的道是由耶稣基督所传来的好消息。特别在这个武汉疫情的时候，当我们提到好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关注。我们也见证到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开始，人都想方设法的要找出一条让自己的罪能够除掉这个罪罪得赦免的道路。为什么？因为罪总是带来不安，总是带来苦恼，总是带来彷徨，总是带来眼泪，总是带来苦难。特别当罪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人所难以想象的恐慌和恐惧。这次武汉的疫情我们都能够明白，当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恐慌。当我们看见一个29岁的医生，这么年轻的妈妈，有两个孩子，在那个时刻短短的几天之间他的生命就被夺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受到震撼。原来死亡离我们是这样的近，不像许多的人说哦，我们可以计划下个礼拜、明年春天我们要去郊游，哦，我们要怎么样计划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怎么样去 shopping， 我们要怎么样的享受，在一夕之间小区也出不去了，城也被封了，人是多么的渺小。因此世人其实都在寻求一条脱离罪和死亡的道路，因为 clock is kicking， 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现实，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好像 黄牧师，我们都有体会，对不对？我们一下子就老了，啊，时间这么快，我们一下就老了哈。但我是讲我了，黄牧师还可以了哈。所以世人都在寻求脱离罪和死亡的道，但是呢，很可惜的，由于对罪的根源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我们不晓得真正罪在什么地方。我们想到罪的时候，总是想到别人，总是想到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而且我们不知道哦，我们得罪了谁呢？我们也错误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认知，以为我们人就算有罪，可以将功什么？哎，你们要有问有答哈，这样我们配搭就不会太辛苦哈。这个今天就是讲到的人太辛苦，听到人太舒服哈。这个很希望回到犹太人的时代，讲课的人坐着，听到的人站着。但是神没有这样安排。OK。所以再考你们一句啊，所以因为这我们对不晓得是得罪了谁，也不晓得罪在哪里，也错误的认为将功可以赎罪，所以在这一条寻找脱离罪和死亡的道路上，我们是徒劳无功的。接下来考你们呢，中国人一句很有名的话，冤有头。哇，你们配合的真好。哇，黄牧师怎么教的哈，都是债有主哈。冤有头债有主，人是得罪了谁呢？人的罪根来自于对这位造我们的上帝直接的悖逆得罪。明明他是造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人一生下来就不认他，不承认他，不理会他，过着当他是不存在的日子，不感谢他，不荣耀他，更不要谈爱他。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大大方方的，理所当然的享受他所赐的一切，阳光、空气、雨水。哇，这次的武汉疫情让我们把一些当作理所当然的呼吸现在看得如此的珍贵，能够吸一口气上来何等的宝贵，能够吸一口气不需要戴口罩是何等的难得，能够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像你们奥斯汀这样，哇，真是在天堂哦。像什么？就像一个孩子每天按时回家，吃父母的，喝父母的，用父母的，但是一点都不感谢他的父母，也不爱他的父母，甚至有的时候在外人面前不承认他的父母。嚯，这样的人我们叫他是逆子。但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比那个逆子还要逆子，因为我们方方面面的价值观都与上帝的心意对着干。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天天吃上帝的，用上帝的，喝上帝的，然后不承认他的存在。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唯有如此，在这位被我们得罪的上帝的面前被宣告是无罪的，是清白，是 OK 的，这才是人得赦罪脱离死亡的唯一道路。因为冤有头债有主，那位被得罪的上帝说 OK You're fine，那就是我们人脱离罪恶死亡唯一的道路。对保罗来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什么叫得赦罪的滋味，因为保罗原来是一个最看不起信耶稣的人，最痛恨耶稣的人，所以他到处很热心的去逼迫信耶稣的人。可真没想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逼迫信耶稣的人的路上，死里复活的耶稣居然亲自向他显现，不但没有击杀他，反而特派他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字。哎呀，保罗说，我原来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罪大恶极，这样的顶撞对悖逆他，居然他还委派我这样的任务。哦，他实在是完全无法体会他被那个赦罪的滋味所充满，所以保罗就成为一个传扬他原先最鄙视的耶稣的人，而且为此赴汤蹈火。接下来说什么？哎呀，你看很好，没有睡着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哦。就好像19世纪这一个John Newton 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做的是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下地狱好几次，或者如果地狱有分层，应该是最底层的人啊。但是居然蒙受了上帝的怜悯和赦罪， 他不得不写下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ou art. 如果你继续看第三句的时候，他说 To save a wretch like me, 中文大概可以翻成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来救我这个烂货。他对罪有深切的体会，他对得罪上帝有深切的感触，他对因此而蒙受上帝的恩典有无法述说的那个奇异的恩典，传唱到今天。要知道，悖逆上帝的罪人，一个顶撞上帝的罪人，不承认他存在、不爱他的罪人，一个比逆子还逆子的人，他所应当有的结局理当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绝，到一个再也没有恩典的地方去。今天我们不论信不信耶稣，我们都在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吗？阳光、空气、雨水，你信不信耶稣都会得到。但是你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的恩典都是有它的期限，有 expiration day。在美国我们就很熟悉了，我们看什么要先看 expiration day 啊，你知道恩典，上帝的恩典也有 expiration day。 有一天当那个空气被拿走，那口气被拿走的时候，没有认罪悔改的朋友，他就到一个再也没有上帝恩典的地方去。为此我们要传扬福音，为此我们要有机会让人从那个里面能够脱离出来。只有当人愿意认同信靠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拯救，认罪悔改，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罪能得到赦免，这是人生最美的祝福。有主高山陪伴、低谷陪伴同行，不是还不是人生最美的祝福？虽然有的诗歌是这样建议，但真正最美的祝福是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罪得赦免，那是人生最美的祝福。其次，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所 Evangelion 传扬的不单是一个赦罪之道，也是一个光明之道。这个字出现在使徒行传26章23节，在那里保罗向亚基帕王，他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就说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哦，这个基督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在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这是我们期盼的君王，这是我们期盼的 Messiah King。 他来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就把这个光明的道能够带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接下来他对他说，与那位神对我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哦，你就明白这不单是黑暗到光明的问题，这里面牵涉到权势。 Who is the king? Who has the authority? 谁是那位真正的王？啊，我们在地上有好多王，甚至有的姐妹在家里比较强势，是家里的王，啊，但那个都不是真王，啊，Who is the king? 是在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哦，其实上帝可以马上就把他们带出红海，啊，在带离开红海之前还故意在这个埃及地降了10个灾，啊，如果我没有时间讲，啊，因为这不在 script 上，但如果有机会讲的时候，你发现这10个灾其实都是针对埃及人所信奉的假神偶像来的。他们拜这个，耶和华神就让你们看看谁是真王，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王，耶和华神我让你看看谁是真王，所以一一的击败这些王，然后让以色列人看，哇，这是 ruler of the rulers， 这是所有统治者的统治者，那是真的王，所以他们就愿意跟着这个摩西然后出埃及，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然后不单如此， double blessing， 恩上加恩，不但罪得赦免，然后呢，从这个黑暗中被归向光明，而且将来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double blessing。 啊，我们不知道天堂，我们中国的信徒太谦卑哈，经常听到老一辈传下来，现在可能还有人相信，啊，感谢主牧师，我到天堂，我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我就在天堂扫地就可以喽。听过没有？啊，第一个，天堂很干净，不需要扫地，所以你抱着扫地的，抱着扫把要去的话，当然也没有基督徒在棺材里面放个扫把，那就假设你要去天堂扫地，一定失业哈。第二个，这么多中国人都抢着去扫地。你会 out of job 啊！我们是同得基业的一群人。讲到光明，也同样的，没有人比保罗更加懂得什么叫光明。他自己以为行在光明当中，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光的源头，才发现自己是愚昧瞎眼的。保罗告诉这个之后呢，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师母的见证。不单是保罗，有一位滕进辉的师母叫滕张嘉音师母，她也曾经经历什么叫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她出生在香港一个满天神佛的家庭，家里面拜很多的偶像。年轻的21岁，她到纽约去，就遇见了个印度的法师。这个法师告诉她，人可以通过打坐，可以通过冥想，就与宇宙当中的大我合一，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哦，她好羡慕哦。所以他就开始打坐。哎呀，第三次打坐的时候，他说：“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开始颤动起来，我就开始看见一些原来肉眼看不见的绚丽的色彩。然后我就慢慢的被我里面的 inner light 内在的光所吸引。哦，以前没有看过，所以我从此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打坐的上面。后来他想要更上一层楼，就想经过。”香港去印度去追求更高一层的这种操练和修行。到了香港的时候，遇见他一个中学的同学，发现这个同学信了耶稣，不但信了耶稣，还进了神学院。他就去神学院找这个同学，就跟他辩论。辩论回来以后，他就开始立志要读圣经，反正在等等签证。他读圣经不是因为他想要认识上帝，想要透过读圣经以后把这个神学院的学生给救回来，同学给救回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他一边打坐一边读圣经。有一天呢，他在打坐的时候，突然一个一个像人又不像人的灵体，哈哈哈嘻嘻哈哈的出现在他的眼前。起先还好哦，看他们笑嘻嘻的，没有想到这些灵体一下就扑上来。抓他的手，抓他的脚，就要把他拉到一个又黑又深的坑里面去。他往里面一看，哇，不了得，里面有很多更多类似像人又不像人的灵体，他们带着那一种污秽，做着污秽邪荡的举动，发出那种狰狞的笑声，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他灵魂就大声的呼唤，我不要去，可是没有办法，完全挣扎不了，一直要被带到那个深坑里面去。就在千钧万法之际，突然他不晓得为什么从灵魂里面突然冒出了一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当他这个话一出来，突然砰的一声，什么炫人眼目的这些光彩，本来很深沉很难以抵抗的这些吸力，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的笑声，还有那些看得非常恐怖狰狞的灵体，一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呼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马上从床上跳起来，他说，我突然感觉到有一条又粗又黑，原来捆绑我很多年的铁链哗啦啦掉了下来。他说，我过去怎么都看不见这条铁链呢？哦，你知道为什么看不见？因为眼睛瞎了，在黑暗中看不见啊。现在他说，这条链子掉在地下，他整个人就突然清醒了过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天父那里去。他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过去我真是瞎了眼，看不见耶稣基督是宇宙之上至高无上唯一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过去他认为很被吸引，值得敬拜，值得膜拜，值得追随的，原来是污鬼邪魔的化身。因此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感谢真神的大怜悯，使我认识耶稣基督，得以脱离魔鬼的掌握。啊，我该用何等的言语述说他在我身上成就的大恩啊！就像这一次武汉的疫情，有很多人啊治愈了以后，非常感谢那些拼着命冒死来救他们的医生，大恩大德，何以为报？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远超过那些人家地上的医生，他救我们是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和掌握。以我也许不像保罗，也许不像藤章江英师母有这样戏剧性的遭遇和经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醒你的，那就是每一个在座的人，今天你我要不是在光明的神的权势底下，你就是在撒旦黑暗的权势底下，没有中间的路线。你说我不信耶稣活得挺好的咯，我不信耶稣在阿信过得很好的生活，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哦、oh, 很多在黑暗当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在黑暗当中。第三，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所为之生为之死为之传扬成为他一生使命的，不单是一个赦罪的道，不单是一个光明之道，也是一个救人的道。在这个时刻武汉疫情的时候，如果有个救人的疫苗出来，有个救人的好消息出来，哦，那都是人们心中所向往的，所渴切盼望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真正救人的道，今天很多的人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了，但他们的身体还是会死亡。今天你逃过了武汉的疫情，不代表你永远活着，有一天你还要死亡。今天我们不住在武汉的人，我们没有在那个疫区里面，但有一天我们仍然要死亡。因此这个救人的道不但是为武汉的居民所需要，也是为你为我所需要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到了欧洲的第一站，有个这个很大的这个罗马的一个卫城叫腓立比 Big City。 到了那里以后，保罗跟着路加这一群人就开始传道。哦，有一个妇女天天跟在他们后面，一连跟了几天，而且呢坐在什么做什么事呢，他在后面呼喊，他说，哦，这些人 我是 不讲他怎么说的哈，不怎么喊的，我是想象 OK， 反正被鬼附了，我也没被附过啊。哦，这些人啊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哦，从仇敌的口中还能证明保罗所传的是一个救人的道，多么奇妙啊。那讲到救人的道啊，不得不提到这些年在基督教圈里面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了追求人数的增长，急功近利，人就不传真正的福音，而向人传福利。虽然差一个字差很多，赶快来信耶稣啊，我传福利啊，把人拉入教，而不是传给他们真正能救人的福音啊。网上我看一个新闻，心里很 depressed。 他说有访问一个武汉的医生啊，武汉的医生说，不晓得这个真实情况怎么啊，武汉的医生说现在所能做的都是安慰治疗。他说一旦这个人开始上氧气，基本上都救不回来，然后还有很多上完氧气啊，还给他 切气管啊，还给他用什么心肺复苏机啊什么的制氧机。他说其实那些都是安慰治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小的时候啊，哦，有很多安慰治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感冒生病很难受，阿嬷我生病了，我妈就说给你2块钱到巷口吃一碗阳春面，特别感觉突然病就好了一半了。然后呢稍微大一点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啊，那感谢主，一个宣教士的医生，好慈祥好和蔼。我常常感觉我一坐下来一看到他，基本上病就好了一半了。所以我明白什么叫安慰治疗啊。就像中世纪的这个婴儿洗礼，哇， 他们在孩子生下来7天之内送到教会去，啊，那个神父啊，就赶快给他洗一洗哈，啊，结果你要仔细的思想一下，这些孩子也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借着信心与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糊里糊涂就被洗进了教会了，OK，所以以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中世纪晚期要开始改教之前，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被洗过的人了。大家都被洗过了，因为7天之内就洗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需要改教？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现在你们一般接触的布道的信息讲的是些什么？就有一个姐妹说哈，她就这样说，她说按我所接触所了解的，现在大部分的布道偏向于只强调上帝的恩典和爱。甚至说，哎呀，我们的上帝真是爱你爱得不得了，他能够专门为了你去死哈，就算这个世界剩下你一个人，他也为你死哦，因为你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最完美的、最独一无二的，他爱你爱得不得了。接着他就反思了，他说，仔细想一想，这一些布道的内容，让人表面上是很受感动，愿意信主，但实质上呢？更让人陷在自我的中心的罪里面，因为什么？哦，上帝为我，哦，这个，看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让上帝成为他们利用去满足他们内心种种的私欲的工具罢了。他们不是真的信神，他们是利用神，他们不是真正的邀请这位救主成为他们的君王 Savior and King，而是让这位成为他们的仆人，阿拉丁神灯里面的仆人。他写完以后，很多的弟兄姊妹附议啊，同意赞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我在想，事实上，今天很可能有不少的人是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思想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Marty Sampson。按说他是一个非常亲近上帝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带领敬拜的人，而且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很熟悉的诗歌，比如说 All I need is you, There's nothing like, 啊，到副歌的时候 There's nothing like your love, 哇，什么，哦，很多人很喜欢唱他的诗歌。那么现在他说他 lost, 我失去我的信仰，为什么呢？有人去访问他，他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比如说，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传道人就犯罪跌倒呢？啊，他没想到自己也是一个。然后呢，他又问了，他说为什么上帝爱世人，然后只是因为这些人不信他，他就把这些人可能多达40多亿的人都扔进地狱里去 ？Doesn't make sense。这不是一个真正爱世人的上帝，我不能相信。哦，所以你可能看到这个 Marty Sampson 很可能 I'm not 100% sure， 但是他很可能对上帝的认识只是停留这位上帝是个给恩典给爱的上帝，他的信仰根基可能是在一位爱人爱到发狂的上帝的身上，想当然而这样的上帝怎么可能会这么残忍，不会把人送进地狱里面去，所以想不通，想不通以后他整个信仰的体系就崩溃了。但是我们要很坦白的对曾经接受类似信息或者这样入门的人，今天人在教会里面的人说，很对不起，你所信的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因为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充满恩典和慈爱的，但同时他也是公义和圣洁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必要惩罚，但是这不是一个热爱惩罚人的上帝。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很重要，邀请你一起来，以西结书33:11，一二三，请。啊，这里是主自己讲的话，我断不喜悦 人死亡，为喜悦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正是基于如此，所以他差派了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有罪的必要惩罚，让耶稣基督代替人去面对上帝公义的刑罚，好救人脱离罪和他公义审判带来的刑罚，再再显明了上帝对人的爱。而且上帝不是临时起意哦，你如果明白圣经的道理，你就知道从伊甸园开始，这一条拯救人代赎的计划已经按着神的计划展开，从拣选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整个民族，到建立王国，最后到万国万邦，这一条救恩的线是这样的清楚，不是临时起意，他定义要拯救他所创造救赎的人。所以我们这样说，上帝的爱并不是表现在不送人下地狱，而是表现在他愿意主动的替死，好让信靠他救赎的人可以不下地狱。 He provides the way， 他提供了这条道路，他用生命破碎打开了这条 又活又新的路。他不希望人灭亡，但是他的爱不是表现在不送人下地狱。当那 expiration day 来临的时候，人仍然背逆他，仍然不认他，仍然不爱他，不荣耀他，证明不愿意向他所提供的道路认同的人，哇哦，那这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我们想象，很可能到目前为止，这位 Marty Sampson 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还没有真正的跟圣经真理所启示的这位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连结，为他祷告吧，他还年轻，或许还有机会能够回头。身为牧师的 Joshua Harris 也是类似的，在他宣告他要脱离基督信仰，拥抱参与 LGBT 活动的之前，他先宣布他要跟他的妻子离婚。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上帝所厌恶的，一个离婚，一个去参与 LGBT 的活动，这都是跟上帝的真理叫板的，是与基督信仰相抵触的。有一位看他从小长大的 Mike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很长的一封信，截录几句话。他说 Joshua， 这意味着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过去的你只是沉浸在基督教的一个文化，一个 culture， 或者你只是在一个基督教当牧师的一个 job 的里面，但是你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耶稣。 Come on， 耶稣是真实的，他希望你来到他面前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来到他面前，因为过去你从来没有真正的 来到他面前。我在为你祷告。我们看见这些牧者带领敬拜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可能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人，居然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真正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接，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建基在上帝错误偏差的认知上，平时不显，但是当生命真正考验来临的时候，就好像大水来冲击的时候，他们的本质，他们的信仰的体系会立刻暴露出来，也会历史的坍塌。就像这次武汉的疫情，哦，我们看见有很多善良的老百姓，同时我们也看见因为这样的疫情，很多丑陋的人性暴露出来，平时你不会觉得，现在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只要有教会机构和个人继续不断的急功近利，向人传灌水的福音，灌水的福利，而不是传认罪悔改的救人之道，就会继续有人入教，而不是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这些人很可能会在圣经所描述的将来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 They are so close，他们真的很近，他们已经坐在了教会的 pew， 已经坐在那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果最后他们与耶稣基督没有连结，何等的可惜！他一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We are so close, you know. 求神怜悯这些向他们传福音的人，求神怜悯这些只愿意听信自己想听的，而不愿意听从神而来真正的信息。我常常觉得有一些很受人欢迎 popular 的牧师所传讲的并不一定都是符合圣经的，相对的有很多人似乎觉得我们不喜欢听他讲的，但其实是听的人的 problem。 保罗接下来说，我们传扬他，嘿，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可见这是一个对重生得救的人所说的，当我们进入这个国度，我们配属于这个国度的时候，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过程是我们需要长大成熟的，要经历的。我们需要通过被教导，我们需要通过被劝诫。首先这里提到用诸般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指的是基督徒生活当中面临挑战的时候一个判断的 discernment， 实际上你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环境，回应这样的生活的挑战。有一天你在elementary 读书的小孩子回来说，妈妈，为什么我们反对同性恋，他们相爱有什么不可以？你要怎么样回应呢？你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老板不信主的，他不讲道理， can't reason with him or her， 你做个基督徒怎么办？哦，你跟你的配偶不能同心，哦，他不信主，你奉献的时候你愿意奉献1000块，他说我只愿意奉献250，你碰到这样的250怎么办？哦，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当然最好的智慧，智慧的源头就是来自于神。求神赐我们智慧，回应我们生活各样的挑战。其次又讲到劝诫，哈，你知道我们需要被劝诫吗？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不接受人的劝诫，我只接受神的劝诫，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但如果人的劝诫都不听，我估计你大概也不会听神的劝诫，因为神的劝诫常常是通过人来劝诫，不是吗？你以为神要怎么劝诫你？给你打个闪电，上帝来的闪电不要几万瓦就跟你就去见他咯。什么是劝诫？劝诫包括劝告，包括指示，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警告。哎呀，我们人都有盲点。那个姐妹就说，啊，我都不晓得我这样就是毁谤啊，我还以为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呢。你需要被劝诫啊，我不知道我这样就是结党啊，我最痛恨结党的人，没想到我就是结党的头。哦，你会需要被点醒。我们需要彼此的劝诫啊，传道人也需要被劝诫。啊，这个你不要以为那个刚刚信主的人啊，他就比较好劝诫，然后那个信主很久的都不一定的，有的信主越久越难劝诫。哦，这个传道人是最难悔改的。我是讲我啊，不是讲黄牧师。OK。我们需要劝诫，接受劝诫。很快我们讲教导，我们需要被教训和指教。嘿，你愿不愿意乐意接受教导？你参不参加主日学？你参不参加查经？因为才不是去增加知识，不是去 fellowship， 而是透过这一些你更多的认识神。刚才你们唱的诗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们的路，不够精准。耶稣不是替你照路的，那是萤火虫。 OK，真正是讲神的话照亮你前面的路， right？当然 也不算，也宽讲的也不算错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去读查经，我去听到，我去主日学，最重要的是我要认识他，我更多的认识他，我更多的认识他喜欢什么，我更多的认识他讨厌什么，以至于我活着的时候不要做他不喜欢的事，我专做他取悦他的事。你这个都不去接受教导，拼命的做着神所讨厌的事，还自以为大发热心，糟糕了。所以最后我们来讲应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思考 我们是不是一个乐意顺服、接受基于真理、智慧的匡正和劝诫？哦，一个人受教不受教，差别很大。你是不是一个很乐意顺服和接受基于真理、智慧、匡正和劝诫的人？如果是，我替你感谢神，你是一个蒙福的人。Really? Really? 你不要认为那个从来不需要别人劝诫的人是刚强的，我告诉你，那个最不刚强。第二，我们老老实实的传扬纯正全备的能救人的福音，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啊，只是为了拉人入教。我们要把人的生命的根基扎扎实实的建造在对人正确的认识上。你要讲 number， 改教以前欧洲的 number 最高，100%的受洗率。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今天欧洲的教会堕落荒凉到什么程度？很多的教会已经改做其他的用途。我们到爱尔兰去，看见那个教堂改做市政厅的展览馆。欧洲有一些教堂改成咖啡厅，哦，很漂亮哟，彩色的玻璃，然后摆几张桌子卖咖啡。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伦敦几乎要改名叫伦敦斯坦，因为有好几百家的教会已经改成清真寺，叫 London Stan。是不是老老实实传扬纯正的？第三，你要对传扬的福音有信心。你要相信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不要怕人拒绝。你的朋友拒绝你，他不是拒绝你，他是拒绝福音。福音的本身是带有 offensive 的，福音的本身是带有得罪的。有的说啊，牧师，你不要讲这个信息，得罪人，慕道也就 不喜欢来，就不来了。福音本身是 offensive 的。谁愿意一个礼拜工作辛苦的要死，然后礼拜天来坐在这里听他说你是个罪人？谁愿意？所以不要讲罪啊！啊，耶稣好爱你哦，这个听得很舒服，叫心灵的 massage， 心灵的 spa。OK， 我立志不做一个心灵 spa 的人，提供心灵 spa 的人。福音本身 offensive， 但是那真正听下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就好像武汉疫情的，或者我们有生病的人去医生，医生说赵先生很不幸的告诉你，你得了 cancer， 哦，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但是接下来他说 ，But there's a good news， 我们刚刚研发出来一种药，专门治你这种 cancer， 哈利路亚。所以福音一开始就是一个坏消息，人得罪上帝，死路一条。接下来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你现在避开坏消息，直接讲 好消息，然后这个消息还灌水，安慰治疗，我死都不晓得怎么死的。最后，让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借他流血替死，让我们罪得赦免，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哦，当你每个礼拜来到这里，或者你任何时间灵修，你想到你唱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心里不兴奋吗？你在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你是有盼望的人，挺身昂首，预备自己准备进入永恒的基业和国度。 You have a message， 你有一个伟大的信息，你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救人的信息。很多的基督徒在武汉疫情的时候想，我怎么样能捐口罩，我怎么捐物资？ That's important， but tha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是你把那个救人的信息带给他，以至于他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们得着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接下来请我们低头，有一短暂的时间安静。接下来是你个人向神就着所听得到有一些回应的时间，或者感恩，或者有一些反思，或者有一些求神赦免，或者有一些啊对他的敬拜。你向你所听得到像神对你说的话，我们有一段个人安静回应的时间，然后我再祷告。有没有一两位受感动的？你可以用一句或者两句，或者感谢，或者赞美。 或者心里的对上帝所发出的这种感叹，都可以带领我们敬拜，不需要多一句两句就可以。有没有一句两句向主献上的感恩、赞美和敬拜，一句两句就可以。谢谢主，赞美你。阿们。谢谢主耶稣，谢谢。Amen, Amen, Amen。感谢主。感谢主，敬拜他。啊，主耶稣，你听到我们有声无声的赞美和敬拜。主啊，你配得这一切，你配得更多的尊崇和荣耀，因为你所做的没有任何人能替我们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动，带着这样的感恩，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为他活吧。感谢赞美荣耀归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来带你们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敬拜团也练了，你们也可以上来，对不对哈？帮我唱啊！你们大概不太熟悉 PPT 有没有？有哈，请打出来，给我一个那个 music 哈。这首歌你们不太熟悉哈，所以我来教你们唱啊。我们在这里最好了，比 ACC 好。ACC 很紧张，给我12:08有限制，我就唱一节。你们没有限制哈，我们唱到下午5点。给我个 music，OK、okay。好，诗琴也弹得很棒，请你前奏来，我先唱一次简谱。你们熟悉这个 speed 跟这个 music 啊，你们都可以上来唱。我们先唱几首。
哆咪发嗦，嗦嗦哆咪瑞瑞哆，哆提拉嗦，嗦提拉。
怎么这么多人会唱，好厉害，我还在唱简谱，你们都唱词了，那我就跟你们唱词了，1、2、3，哎，
歌心吐满怀，将祝福音去传扬，无告天下，唯有真神是王，万族之主，不愿有一人知道，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拯救罪人。
回到前面一章，你看见那个歌词哈，他这个音乐也配合得很好。
唯有基督时光，万主之主，不愿
意。有一个非声调的一个音哈，就把这个歌带进一个不同的境界。你们唱得非常的棒，所以我邀请你再唱一次第一节。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 仍然被罪圈捆绑，黑暗重重，被困罪恶牢
房。姐妹，
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
第三节，姐妹来，
从天降生命十架上，行着进天堂。
姐妹加进来，恩赐
暖阳好心情，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
歌词这样说：献你的儿女，将荣耀的福音传扬，捐献金钱助他们到远方，横切带导帮助他们打胜仗，你一切的奉献必蒙主报偿。你知道，当我唱第四节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宣教士的父母亲，他们真是这样相信的，他们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他的儿女奉献出来，他们把他的钱奉献出来，他们把他的祷告奉献出来，帮助他们打胜仗。正是因为他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以至于福音传到远东，传到中国，传到台湾，传到菲律宾，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益处。所以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他们能做到，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唱第四节，请你放第二章，我邀请你在最后副歌的地方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那个罪人是谁呢？就是你，也就是我。我希望你唱到罪人这两个字的时候，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所以你就唱守存，
也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守存。
你不要跟着唱守存啊，你唱你自己的名字哦，不然这么多守存麻烦了哈。然后我们速度放慢哈，就最后这句放慢，请你们大家起立，我们唱第四节哦，感受他们为我们所带的榜样。我
献我儿女，将荣耀福音传扬，捐献金钱，祝他们到远方，横切带到帮助他们打胜仗，我一切奉献必蒙主宝藏。
传扬，
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愿意救赎罪人。
将荣耀归给主，爱我们的主，愿你悦纳我们向你所唱的、所献上的一切。荣耀归给主，阿们。请坐，弟兄姊妹，你们唱得很好。